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
阿福，现在你是在什么地方和我们做节目？你是在他施，还是在鱼肚子里边，还是已经到了尼尼微了？
我是在这个很靠近他施的这个叫做沃斯堡的地方
啊，就是达拉斯地方，对吧？
啊、哦，
你先搬到上面去，怎么样？还是重操旧业，继续做你的数学老师？
对对对。
你现在是教几年级的呢？
哦，今年我教六年级，感谢主。
哦，以前教中学程度太差，现在你被降级到六年级。
找到一个这个低年级这个小学的数学老师呢，那教起来比较轻松。
哦，比较轻松一点了啊。小学六年级还是比较乖，对吧？
是是是是。
你们这个学区是怎么样？跟你从前在休斯顿比起来是比较好呢，比较差呢？他学生的素质怎么样呢？
哦，总体学生素质算是比较好一点，然后父母也会比较愿意配合。
哦，那不错啊，那你就苦尽甘来啊。那薪水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呢？
今年刚好有涨薪，
哎，
我也不知道。
哟，哇，阿福，难怪这么久不上节目，对吧？
不过话说回来，我发现这个父母愿意配合呢，家长这个愿意配合呢，
他相对要求也高啊，
并不一定是好事。
对呀，他一定对你老师的要求也高啊。
本来我去年的时候呢，我是联系家长很多次，
很辛苦，
所有东西都是石沉大海，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
今年的家长开始联系你，就知道是狗打肉包子。
对的，就是一个肉包子都还没放出去，外面的狗已经闻香，已经在外面猛叫了，你知道？
那你在他们这家长面前罩得住吗？
还行吧，还行
吧，
但是每天就是回 email 的时间就花，
真的，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是说功课太少，功课太难，还是怎么样？
没有，就会说，哎，老师，这个怎么这个成绩为什么那么低呢？然后他就说，他就问我说，哎，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在你的课上不及格呢？
是，就美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家长看见孩子成绩低，一是问学生，不是问老师的。
对啊，我就苦笑苦笑，然后再看看成绩单，这个再解释说，哦，你的孩子成绩不好呢，是因为这个低，好几个作业不交，好几个作业迟交，啊，他学习又没有学好，这样拿低分这样。
那家长他问你的时候，他是期望什么样的答案？
我也不太清楚到底他们想要怎么样。
那你这样回信之后，他们说，
这个，
就说什么呢？就说 thank you。
然后他们就说，哦，那可不可以把功课再发一次，再给我们做呢？
他的意思是说再做一次给他高分，还是说再做一次让他知道哪里错了？
再做一次给他高分。
哎呦啊，
美国家长很奇特的，就是说好像他做了他该做的，他分数就应该高。
嗯，
他只要试着去努力了，那他就应该 pass 这个课。
对对 对， 对，
他只要试着努力了，不管你分数是从40分50分，只要他重新再做一件功课，再教一遍，哎，你就应该给他90分，
这
样，这
个真的是这样，这个真的是这样。我最近还听见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哎，我那个小女儿念高中呢，就有男孩子呢想要约她。那我们家女儿是讲得很清楚啊，这个高中免谈，大学毕业再说啊。
哇，你小女儿这么厉害啊！
目标定高一点嘛，对不对？我小女儿至少她自己是蛮同意我们这个立场。她看见学校这些男孩女孩整天在那换男朋友交女朋友，她觉得很无聊。但是你知道她的同学怎么跟她说吗？
嗯哼，
她同学说，她既然约你，她既然对你有好感，你就应该答应她，你至少手给她握一握。哎，他们这个美国女孩真的是这种心态啊，人家对你好，好像你很捧场一样，她既然对你这么好，你就应该答应她出去，是吧？ 啊，就像这个我儿子既然念了书，他就应该及格。那像家长这种要求你怎么办？
那我只是把功课再拿给他再做一次，然后看他会不会真的拿高分嘛。那不拿高分我也只好
哦，所以你还蛮有把握，他们还是拿不了高分就是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
真的是要命。那你应该在你的这个老师的网站上写一个这种 Q&A 嘛，常见问题解答。
哦，对，好，对，好。
开学的时候，至少我小孩的老师都是这样，他们有发一封信给你的，告诉你这些家长常常问的问题。
哎呀，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好，赶紧记下。
对啊，你看，你看，这就是需要跟蒙哥做节目。
是，
蒙哥可以在各方面多多指导你，什么工作啊、婚姻啊、爱情啊、求偶啊。
后面三个怎么听起来都是一样的东西。
你就是问题出在这里，你以为爱情、求偶、婚姻是一样，其实是不一样。
还不一样。
哎，我这个小女儿，她去打排球，她那个排球教练呢、啊、很有意思，很年轻的黑人。大学才毕业的排球教练，可是呢，有的家长就还是对你是年轻的啊，又是有色人种呢，还是对你会有起见的。这当然主要就是白人家长，有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就是你看得很不舒服。尽管我小孩念这个学校并不是这种很白的学校，但这个排球教练他们都有他们的办法的。他就跟学生讲说，我们一场球下来呢，我接了20个家长的电话。我没有这个时间，我也不要去接这个电话。他说 I don't like it， 我不喜欢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来找我，不要每一个家长来打电话找我，因为你来问我的事件或者你要提的问题都是间接的，我再告诉你也是间接的。我跟你的孩子每天见面，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这个很厉害啊，像这种东西呢，你应该一年一年你把它收集起来，这样你就知道怎么对付这些老美。
哇，这是很高招
啊。你有这个权利啊，他们学生应该直接来找老师，而不是透过家长来。如果我跟学生之间不能解决，那你觉得有必要，我当然很乐意跟你谈。可是家长没有任何的必要要直接来跟老师接洽。
嗯，
这是变成学生找家长向老师求情，那老师碍于情面又不好意思不说什么。还好你的学生程度不好，你很肯定再给他考一次也是一样。所以你应该把一些狠话讲在前面，我这个什么样的成绩是怎么计算法，如果你成绩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机会，我不会给你什么样的机会，到时候你要是不及格的话，咱们先兵后礼啊，已经讲在前了。
有道理，有道理。
好了，我们来讲点比较正经的事情。
是，
先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请教。你这个六年级的老师也教过，中学老师也教过，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还是没有答案啊。最近呢，我们又有一个啊弟兄啦，他在教主日学，那也就是中学的孩子来了呢，你跟他谈什么他都没有兴趣，每天是人手一机，他整个的生活就是在那什么动画片啊游戏上面。哎，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讲那末世的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手机的意思。
哦，这样。
对，你有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啊？你现在接触了这么多小孩子，我发现现在的小孩子都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都是世界人啊，
对，
都一个样子的，一个想法，一个毛病。那你觉得怎么办？我们面对这些底下的这个年轻人呢、啊，孩子啊。你拿孩子没办法呢，拿中学生没办法，拿中学生没办法，就拿大学生也没办法。
嗯，
我们整个的庄稼都要发白了。
对对对，
你这个中学老师给我们出点点子吧。
我倒是想到一个妙计。
哎，你说说说。
但是这个妙计其实就是小贝提过的了。
啊，又是小贝，他那个我跟你讲，他那些穷酸妙计，好办法，你说。
他不是说聚会一开始，他可能就是上课一开始。哎，请大家先交出手机来。
哎呀，这个不一样啊，你这
不行吗？
这小孩子你在教会里，他父母亲信主，他好不容易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你再来没收他的手机、
哎、
你讲的东西他就没有兴趣，他更不要来了。
不过我们在学校都是这样
的。哦，你们在学校当然是可以的。
是啊，
就算他不当着我的面弄手机，我有什么办法引发孩子这种讨论的兴趣啊，参与的兴趣啊，我到底怎么办？因为你们美国老师对不对，像你现在是美国老师，这个很拽的， 美国老师就会带学生讨论，他什么事情他就是有办法让学生发问题，对不对？
嗯，
那当然美国人是这样的，问题还没讲完他已经举手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喜欢举手。你有没有什么妙计？
不然还有一招啊。
还有一招是，请说。
那就是以毒攻毒了，对吧？
以毒攻毒，
在我们这个美国的公立学校有一个近年来新出的一套政策，
什么样的政策？
叫做 BYOD。
这是什么东西？
它这个是简写 ，B 呢就是 bring， 然后 Y 就是 you、your，
bring you，
然后这个 O 呢就是 own， 然后 D 就是 device。Bring your own device.
Bring your own devi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就我们就用他的手机来做教学啊。现在既然学生有 iPad 啊、iPhone 啊这些，
对，
各式的 i 啊，
嗯，
就有一些老师他们就会用这些东西来做教学。譬如说，上课是个测试，说学生到底有没有把课听进去呢？那就可以设置一些问题，然后在网上，然后他们每个人就 login 在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网站呢，哎，然后就可以及时用那个机器做这个回答 A B C D 这样，哎，测试五个考五个问题，说哎，我们刚刚读的经卷是第几章第几节，哪一本书？哎，
哎呦，你知道你这个主意还跟我小女儿出的主意一模一样哎。
哦，是吧？
我问她说，哎，我们现在有叔叔啊，教主日学啊。这学生啊，本来来六个，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而且来了呢都不理他啊，你不管讲什么他都没兴趣，他只对网上的这种东西有兴趣。他说他们既然都整天上网嘛，你就去弄一个群啊，什么微博啊之类的东西，要教的东西要讨论的东西你直接在上面发，你发了之后呢，他当面不跟你讲，他说不定那个他就会讲，这样子呢，你事先就可能可以给他们有些预备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不是说见了面才开始上课啊，才开始上这个主日学，你总是平常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呢，然后很多的讨论呢、啊、就在这上头做，会引发他们的兴趣。哎，这个、
哦、他那个说法是我也是有测试过，不过
怎么样，
基本上成效不大，
人家不理你。
那个只有你必须要设置交作业 deadline， 他才会去哦看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课交了。
这很麻烦的，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跟他们脱节了，对吧？
是，
就被这个世界之王是任意掳去的。这个年轻人，你看看，就这过去十年之间啊，一下子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给掳过去。这一掳进去之后，你没办法再把他们抓出来，他连注意力都没有了。
是这样。
因为他人生，他就算他觉得空虚了，他有足够的事情让他消遣，只要他能够在网上就可以了，这怎么办？
啊、最近我刚好我们学校有一个 training， 那个 training 的主题呢就是
你这 training 人家听不懂什么叫 training，、哦、川宁
有一个
川宁，
就是说有一个训练的。
有一个
这个培训、
啊、培训，这就对了嘛。
我坐在下面，本来我在魂游向外，因为讲的挺无聊的。可是后来他培训的主题就是培训这个叫做 differentiate education， 那就是说什么叫做 differentiate education， 就是说呢，我们一个班的老师呢、
嗯、
他们现在美国提倡把这种特殊教育的学生、
嗯、
但特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个特殊教育的学生是指哪一类学生，
就是像蒙哥这类的小辈小辈这种需要、
就是、
不能随便摆在一起的学生，
就是对他的、这个、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是是是是，那他们提倡把这些特殊教育的学生摆在正常的班级，或者是说、哦、明明去年五年级他可能就没有过这个周例考试，他就不合格，
资优学生特别摆在一班是吧，
然后呢又有资优学生，对啊，我的学生群就分成三个阶段，一般大部分是中等学生，有极少数的这个优等学生，但是又有极少数的这个程度没有那么好的，就比中间还差的
啊，比中间还差的。
然
后怎么样呢？
然后就有三个程度，哎，可是这三个程度呢，
你要一起教，
你在一个课程中，你要在45分钟之内，你教一次课呢，你要把要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教。
哎，这个就跟传道人一样嘛。
哎，我就觉得说，我后来想想，我就听，哎。的确是这样的，你不是你在那台上讲到讲一次，各式各样，不管是刚信主的，
嗯，
还信主一段时间，或是信主很久的这个老弟兄老姐们，
嗯，
这个 你一次要调和他们三种不同人的。
对啊，因为信主很久，那个是程度最差的。
所以就是说，哎，这个
一直不成长的。
哦、后来我听着听着就想想，哎，的确很重要。那我赶紧学习要怎么样做这种 differentiate education。
这个就叫做因材施教嘛。
哎，原来我们中国老早以前就开始做了。
我们当然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怎么施教？我们小时候就是念这种班呢、啊。我在念书的时候，班上有好几个是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的。
啊，
然后小学毕业升初中呢，只剩下了十几二十个，我们一小班有五六十个学生啊，其他很多都回家种田去了。那个老师都是叫因材施教嘛，是有的教，有的不教，
有的会叫自己的名字，有的不会叫自己的名字。
对，你把那个没什么好教的摆在一起，那叫做放牛班。其实我小时候就差不多这种放牛班出来的，对。那他们这个有什么因材施教的办法呢？
他们就是把这么多班合在一班，然后叫老师变着法子来教。
那他没给你们一些什么好法子吗？没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很有创意性的是吧？
很有这个想象空间的这种。
想象空间，什么叫做想象空间？这我们开始有点用了。你要是在主日学里面能够给他们一些想象空间，是不是让他们魂游向外的时候？能够看见主耶稣那也很好，你说来听听看。
是，像他们就会说，哎，你可以试着不同的教学方式，因为以往的教学方式可能就是老师在台上说，在黑板上写一写，哎，
这个就是我们主日学教室。
这种是只是让特定的学生呢，他们
好学生就可以
学，学好。
对对对。
哎，我们应该要了解学生他们的学习的方式是什么 ？What's their learning style？
你怎么现在讲话就一定要用英语？你有广东话怎么讲？
没有办法，我这个在学校都讲一个异想天开的，想出有八种七八种
八种学习方式。哎呦，你给我们说说看。
其中一种当然就是听嘛，光是听老师讲课，
这也算一种，好不好？
对吧？然后呢，有这种看的，譬如说你要可能要给他一些东西，实体的东西啊，或者说、
visual aid 是不是、啊？
对，我们教数学可能有一些几何的东西，你可能画图还不够，你还要拿实体东西来看，
一定要拿这种，
或者说
微九 A
给他影片，哦，他这样看着他才能学习的好。
啊，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写作的方式学习。
哦，写作的方式学习，
就是说你教了之后呢，你叫他写一写，能不能用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写出来，到底这一题要怎么解？
我最不喜欢就是这个。我太太有个毛病，她叫你办什么事情呢，或者她讲什么事情给你听呢，讲完了问你听懂没有，你说听懂了，她说你再讲一遍给我听，哎呀，气死我就是最不喜欢这个。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哦，还有当然是做一些手工艺的事情嘛，
这就 hands on，
对对对，对 hands on activity，
汗之昂。
他们光是学习背这些单词啊，都要剪个截止啊，
很累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我把这些时间拿来解题多好呢。
那你有没有悟出什么真道来啊？
我暂时没有悟出什么真道，就是想说，那这个要可以考虑有多种不同方式来教。
你可以考虑辞职了。
做起来是挺累的。
你自己从前在教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你天生就比较慕道吗？还是？
好像是、欸。
你好像是吧？你来到教会，你觉得这还挺有意思。你没有蛮有耐心坐在那边听人家讲。
对，
在中学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同伴跟你这样一起搞。
是
哦，
因为人家好像都是
不来，
来到教会哦，先睡一两觉，就是来教会头半年是先睡觉，这样补足了精神之后，哎、听到某一天才有意思。我很奇怪，我是那种
你是很奇怪。
一来的就觉得，哎，这好像就是我家这样。
哎呦，神的拣选，
一点都从头到。
哎呀，那你这就很麻烦了。像你这种天才儿童，
对啊，
就很难体会到其他人的软弱。
是是是，
嗯，所以我们这个谈了半天，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是是，
哎，怎么办呢？哎，今天我大女儿也在跟我谈这个事情。我大女儿现在终于大学快要毕业了。至少还没有失去信仰，对吧？他在看这个 同年龄的人，还有美国大学里边普遍的这个大学生啊，现在都不是我在发牢骚了，是变成他在发牢骚了。
哇，这么厉害，高山仰止啊！
高山上面仰起来是特别仰啊。他就在跟我讲，他说他发现呢，哎，他其实他讲的这个还蛮有道理。他说中国家长啊，尤其在美国的中国家长，因为大部分的中国小孩，你把他丢到学校里边去呢，他就自己会念书了。所以很多中国家长带小孩子去教会是一样的，他认为他把小孩子丢到主日学的班里面呢，小孩子就会没有问题。
有道理耶，
就讲得很高吧，对不对？我说，哎，你讲的倒是挺有道理的。然后大家在那边说赞美啊、敬拜啊、或者是祷告啊，他觉得就是蛮空洞的。
哇，
我女儿开始发牢骚，跟我一样，我真的没有教她这样发牢骚。我说年轻人应该怎么办呢？他说这个教导孩子信主是爸妈的责任。你看我听这个话听得多爽。那你平常在家里干什么？
看不出来是你大女儿会讲出来这样的话。
就是你几年没有见到她了？
多年了。
她说来教会就让她玩就好了。哎，突然我在听她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面还真有点道理。因为我们主要我们不是要把这个主日学教好，或者把这个团契办好，而希望这些孩子呢能够有长期的属灵的成长，能够一天一天有见识，对吧？你看什么样的孩子到了大学之后还能够保持他的信仰，往往不是在乎他的家教，也不是在乎他在学校里的表现怎么样，而是说他有没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不需要很多，是他同年纪的，甚至差好几年也没关系，他们这群人自己会有一个彼此看守的效果出来。他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学校里边，甚至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里边，可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联络都很方便，彼此每天就在那边，你跟我讲，我跟你讲，我照个照片啊，你贴句话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能够帮助他们培养一群同伴，这群同伴能够彼此鼓励，这是自动的事情。
哎，有道理耶。
这个是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个疫苗，一个强心针。这些被带到教会里边来的人，尤其像北美这样的孩子，我相信在国内也是一样。你的重点若是摆在发展他们之间的彼此支持、彼此鼓励，让他们做好朋友，让他们在一起很开心的，那是很值得投资的一件事。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在这方面的需要比我们以前更大，他的朋友少，他能够谈心的人真的是少，因为他花很多的时间在网上，以至于他们彼此在一起接触的时候呢，那个时间的比例是很少的。尤其家长都是信主的，当你把这些孩子带在一起的时候，教会的重点其实很可以摆在这个，就让他们自己去彼此支持、彼此筹划。我们只是做一个辅导的工作，我们不是真的做教师的工作。至少真理啊什么什么，等到他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能说得上话啊，其他的就看爸妈自己怎么教了。平常他们从传媒里面听见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只要在旁边看着就可以了。
有道理。
你也算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对不对？那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是非常难能可贵，因为我们自己亲自遇见主了，我们也悔改啊、认罪啊，没有人要逼我们呐、啊，我们自己会去读圣经，我们会去思考这一生怎么来服侍主的问题啊，就逐渐逐渐往这条路上去走。可是我们的危险呢，普遍看见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呢想尽办法费尽苦心去教给别人。
没错、
啊、其实我们那些东西也不是别人教我们的，你对主有一个渴慕，这东西你没办法教，是不
是
你说一旦他自己接触到主了，这些东西也不用别人教。可是我们就是很不放心，我们总是要把觉得要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所服侍的人，包括这些孩子，我要讲给他听，我要教给他听，他最好能够重复一遍，对不对？再写给我看，再说给我听是最好。那我就放心了。其实很可能你需要的不是这样，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个圣经的话说的很有道理，有人是撒种的，有人是耕种的，有人是浇灌的，可是只有神能够叫他生长。但你没种过田，我也没种过田呐、啊，小花小草还是种过的。什么叫做只有神能叫它生长？它长出来没有，你那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你种个种子下去，它要是没长出来，你就乖乖在那浇水嘛，捡石头嘛，是不是让它保持一个好的环境就好了。可是它要一旦长出来了，你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你得看它长的是什么样子，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是我们把这些孩子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根本就没有去看他们的成长是什么。我光记得说我这堂准备的课要怎么样教给他们啊，但是他们的成长你怎么看，因为我也不是他的父母，哎，就是把他们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出来。这些孩子一定有一些通性，这些通性你要让他能够自由的去发挥。这是在教会里面，这当然不是在课堂里面，对不对？因为我在假设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一个数学课本，我们也没有说你在这个班里面呢，五年级的程度怎么样，六年级要学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学几何，什么时候学代数，通通都没有。而是来的这一群孩子，你得有信心呐，这是一个小花园，里面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宝贝都有，哎，你要让他们在一起稍微长点东西出来嘛，那你就有办法了。所以这个换成普通的话，就是让他们有一个认同感，这个认同感不是你给他们的啊，但现在孩子要一个认同感，他们首先在一起，他们建一个群，对吧？
先建一个微信群啊。
对，他们有个微信，他们有个这个，有个那个，这些东西都是你随便他们去怎么搞的。他一旦弄起来了啊，他们可能要办点什么活动，你就随着他办，在旁边看着，不要太离谱，不要太出意外就好。我们的重点是发展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这跟做教会是一样的，只是孩子彼此之间有孩子彼此之间的关系，你把那个关系做起来之后就好办了。因为他们总有一些比较性质有天才的，像你，对不对啊？你就可以做哥哥姐姐啊。当然我知道你这个一直不是特别成功啊，但至少你弟弟还没跑掉， 是不是？
对对对，
已经不错了。
感谢主，感谢。
他们彼此之间的鉴察，彼此之间的关怀比什么都重要。其实他们一个群我们加不进去的嘛。
是啊。
可是他们自己会有思想，会有沟通。你别怕，你不要以为他们好像都在造反一样的。
对，你一加进去，他们就觉得哦，是 parent guardians。
对对对，不讲话。
家长监护。
对，他们不讲话。
立刻群就这个。
对，你只能够从他们在一起大致的表现来看看他们怎么样。不是说百无禁忌，假如他们讲话有点太那个，你就稍微说，哎，别太过分了，对吧？但是不要板起脸来教训他们，能够把这一个。所谓的团契，他们自己找到自己的特色，自己找到自己在一起的原因，那就比较好办了。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美国的大教会就喜欢把年龄啊，几岁到几岁，几年级啊，分得越细越好，其实不是的。
那其实也不一样嘛。
哎，能大大小小能够混在一起一点是最好的。因为你想想，你从前在这个大学城那边，
是
那些比较大的小孩子，你们那边就是大大小小孩子都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它里面有很有意思的特色是什么？
哦，是大家都在玩在一起。
不但大家都玩在一起，而且那些比较大的孩子哈，都特别喜欢啊、他们特别喜欢那些小的，
是
抢着抱他们，带他们去玩，变得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有的孩子在一起，这些孩子中间，他们就会发展出一些彼此之间的友谊啊、连结啊，那个就是我们要更重要建造的。如果我们把重点一直摆在这种知识的传授上，这孩子能不能真理问答给你答出来啊？其实是非常不上算的。因为这些孩子有一天他们会真实的认识主，他们会真实的遇见主，他们已经愿意来教会了，你就一定要让他来得开开心心。
但到底怎么样去做出这样的这个 group 呢？这种群组呢？
这第一个要有信心嘛，因为主把我们摆在一个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生养的孩子，他们也是一个孩子教会，他们彼此之间的建造与帮助，他们彼此之间的喜爱，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存着感谢的心，他们吃他们的，他们玩他们的，我们要去培植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人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像你一样就一个人，对不对？想当年的时候你后来参加那个导令他们这些年轻人的活动也是一样，他一大堆孩子在一起，其实并没有什么年龄的区别。我女儿几个最好的朋友都比她小的，而且小好几岁啊，他们大大小小的孩子在一起会很有意思。因为不要说别的，光是上课大孩子替你维持秩序就比你在那里喊破喉咙要好太多了。而且将来无论是上面做榜样的还是底下跟班的，谁要离开主啊，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起一个落单的孩子啊， 那就有保障的多。哎，好了，阿福，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谢谢你回到节目里来，我们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爹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